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晚是1月24号2021年。今晚呢又是由我阿飞同大家讲述我哋华人移民美国嘅历史故事。冇错啦，你依家收听緊嘅係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咁粤韵畅谈呢係一个广东话嘅节目。这个节目里面有两个专栏，一个是教育，主要是讲美国和中国在教育方面的一些差异。另一个专栏就是我们的历史专栏。那历史专栏呢，专门和大家收集和讲述当年华人移民美国的生活，或者是社会上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到今日为止，我这个节目所有历史栏目、历史专栏的稿件呢，是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提供的。那这个写作组呢，它的签约作者是来自于美国各个州，东到纽约，西到亚利桑那或者是西雅图。咁我哋呢个写作组咧嘅作者系自己揾题目，自己搜集资料，亦都用自己嘅业余或者系公余时间去将呢啲史记整理出嚟、翻译出嚟，包括当时嘅图片，或者是当时的报纸杂志的那个图片。所以呢，看下去很简单的一件一件事件，或者是一个一个人物的片段，其实都是凝聚了这班作者的心血，亦都花费了很多他们的时间。今晚呢，我同大家讲述嘅係喺二战期间美国嘅华裔女军人嘅一啲佢哋嘅一啲往事。今日同大家讲嘅係有六位呢啲女军人。咁我哋首先要多谢美华联盟，多谢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多谢作者唐孝先先生，多谢编辑方强和哲理。好了，现在跟大家开讲的呢，就这六位华裔女军人。正式讲述他们的故事之前呢，我要同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女子陆军军团。这个军团的英文名叫做 Women's Army Corps， 简称是 WAC。 W 就是代表 Woman， A 是 Army， C 是 Corps。这个 corp 的意思就是兵团、军团的意思。这个组织呢，它是美国军队的女子分支部队。它成立的目的啊，是令到美国的女子具有国防的知识、技能，同时亦都可以接受特种的训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 1942年5月15号，美国首先就成立了这个女子陆军辅助军团。这个女子陆军辅助军团的英文呢就叫做 Women's Army Auxiliary Corps， 俗称是 WAAC。当然 W 就是代表 Woman 啦， A 是 Army， 另外一个 A 呢 Auxiliary， 它的意思就是辅助的意思啦。跟住 C 又是 Corp 的缩写，这个 Corp 就是兵团军团啦。那这个 WAAC即是女子陆军辅助军团呢，它的目的是和美国的军队一起行动，是一个有组织的女子辅助军团。这个军团成员的食物、制服、住宿、工资和医疗呢都是由美军来提供的。那当时美军提供的这些有福利享受的女子军团呢大概是有150,000那么多的。那这个是1942年5月15号成立的组织，一年多之后即是1943年的7月1号，我们前面讲的美军女子军团才正式成立。当时美国的军方为了让更多种族族裔的女子能够达到参军规定的身高体重，就将这个身高体重这些条件呢就降低了。因为这个原因呢，有一班华裔的女子就参加了陆军的女子军团。在作者查阅历史资料的时候呢，找到了6位我们华裔的军国英雄仍然在他们的史册里面查到了他们在军中服役的记录。那这一篇史记呢就是根据这些记录整理翻译而成的。讲回起我们在美国的亚太裔女子参军从勇他们这个经历呢，是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女子陆军军团成立之后呢，有成千上万的亚太裔女子报名。女子军团当时招募了50名在美国出生的有双语能力的日裔女青年同埋华裔女青年，将他们送入了明尼苏达州的斯内林堡军事情报中心在这里学习。那个情报中心呢叫做语言学校来的，主要是训练他们成为军事的翻译家。其中啊，有21位日裔的女青年呢被派到了马里兰州里奇营的太平洋军事情报研究部，在那里他们研究缴获的日本文件，并且将和军事计划有关的资讯呢就摘抄下来。同时他们还研究影响日本战力的一些 政治和经济情报。在其他的女子军团里面呢，我们是有华裔的翻译人员。例如我要讲的这一位叫做 Helen Lee， 她的 middle initial 是 M。 究竟 M 是代表什么呢？这里作者就没有将它列出来，有可能史记是没有记载的。 Helen Lee 呢就被分配做帮助美军和中国盟军沟通的工作。这位 Helen 呢， Helen Lee 她是姓李了，很明显了。在军中她的军衔，她的军阶是一位下士，他是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即是加州，加州的威洛斯人。在1943年8月，他参加了陆军的女子军团，之后就被派到加州的洛瑞空军基地。在个基地上呢，就训练美军在影片中的中文翻译。这个洛瑞空军基地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基地呢是属于美军的一个基地，早在193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设了。这个基地主要是集中对军人在技术上边的培训。咁仲有一位叫做 Julia， 佢个 first name 系 Julia， 佢嘅中间名咧就叫做 Lauren， 佢嘅姓啊 last name， 佢个姓咧睇落去，我哋估佢系一系咧就。他是一个混血儿，爸爸是不是华裔，要是呢他结了婚之后呢是跟异族去结婚，结了婚之后就跟他丈夫的姓，所以呢他的姓叫做 Ashford， 可以翻译成为阿什福德。这位 Julia Ashford 他在军中的军阶是中士，他是1944年参加陆军女子军团的，在太平洋战区服役。在我们去广告之前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太平洋战区。他的英文全称是 The Pacific Theater of Operations。这个太平洋战区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盟国跟日本帝国海上作战的一个区域。那个区域呢在太平洋和它的海岛这个附近。咁呢个区域嘅形成咧，大概系喺1942年嘅年头三月中到。咁好啦，跟住我哋广告之后咧，我会同大家讲下呢位 Julia Ashford 佢喺太平洋战区参加嘅女子军团喺入边佢做咗啲乜嘢嘢。广告之后继续。我哋讲述呢一段历史。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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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我哋今晚讲述华裔女军人嘅一啲史记。多谢作者唐孝思，多谢编辑方强同埋哲理。啱先我哋讲到嘅系中士，系叫做 Julia Ashford， 我哋中文叫佢做阿什福德。茱莉亚·阿什福德，咁佢当时服役嘅地区咧就系太平洋战区。咁佢喺太平洋战区参加嘅女子军团咧，就后尾结束咗喺太平洋战区嘅服役之后，就去咗德国。在德国被盟军占领的地区继续服役。很可惜的是，他在德国的服役期间，好像其他的华裔女子一样，他的才能没有得到重视和利用。那可能你说为什么你要特登这样讲说华裔的女子她们的才能没有得到重视和利用呢？因为她们当年被征召入伍的前提条件是双语，她们有双语的能力。她们去到军队服役的时候，华裔呢主要是翻译中文的文件，收听中文的广播，同时收集翻译这些，还要是研究这些他们看到的中文情报，提供给美国，因为当时美国和中国是盟国的关系，令到盟国之间的沟通更加之畅顺的。我们知道了很多历史事件呢，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珍珠岛被偷袭。现在看来很多已经公开的史记呢都显示当时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这个消息呢，这个密电呢就被中方截获的。咁中方亦都系破解咗佢嘅电文，将呢个消息讲咗俾华盛顿听，即系美国听，当时冇被佢哋重视。咁呢个系一个例子啦，即系话当时美国冇重视到嚟自于中国方面嘅情报。咁其实喺美国嘅军队入边咧，这些华裔人士，特别是他们专门接受成为双语的技术人员的时候，他们这些才能就没有被利用起上来。根据作者搜集到的史记，他在翻译出来的这一篇中文的记载里面，他描述他说，假如更加多的华裔女子能够被征收入去部队，跟着呢 在部队入面发挥他们的语言专长，或者能够令到美国更早地取得胜利。好了，讲回我们刚才讲的 Julia Ashford， 她一直都留在美国的女子军团，是陆军入面的，一路服役去到1948年之后呢，他就去了空军。那时候空军是刚刚新成立的，一直在空军服务到1953年。好了，这里呢又讲回第二位我们在二战期间的华裔女军人，她叫做 Hazel Ying Lee， 中文名呢我们是找到叫做李月英，月是月亮的月，英是英雄的英。李月英呢是一位在美国出世的 ABC 的华裔，他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出世的，出世那年是1912年，时间是8月24号。从作者找到的资料上面呢，可以查到李月英的祖籍是中国广东的台山。在1934年，他19岁的时候呢，就入了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美国华侨航空学校，在那里学飞行。后来他成为了有飞行执照的第一位华裔女飞行员，是全美国的华裔女飞行员第一位。而当时整个美国的女性飞行员呢，占了所有飞行员的不够1%。在1933年，李月英和华侨航空学校的男同学一起辗转返到了中国，希望加入中国的空军。可惜当时中国的空军呢是不收女飞行员，于是他就留了在中国做了一段时间嘢。咁去到1937年，即是4年之后啊，在中国呢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了。在这个时候他再度请求加入中国的空军，但是都没办法，因为当时中国空军还是未收女飞行员。于是呢他就在中国从事宣传和开办学校。大概1年之后呢，他就回到美国纽约，跟住他在那里呢就代表国民政府驻美国，他是担任采购员的。咁几年之后的1943年，李月英呢就等来了机会了，因为在那阵时美国成立了女子空军服务飞行队。她的英文名叫做 Women Air Force Service Pilot， 简称是 WASP。 嗱，喺个队伍入边嘅女子咧，系通过咗训练成为飞行员嘅。咁佢哋嘅主要任务咧，就系专门去检测飞机、揸运输机同埋训练其他嘅飞行员。李月英咧就系、是。在入面好少数的华人女子飞行员，当然啦，因为这个原因呢，她在历史上面被我们称为华人女子飞行员的先驱。当时这一班女子飞行队的队员呢，是为空军飞行员服务的。譬如他们将飞机从飞机制造厂揸出来，送到去空军基地测试，看看机械有没有问题。他们还要为战斗机飞行员的射击训练空投目标。当时男性的飞行员都必须要上前线，而这些女子的飞行队队员呢，就是负责执行这些实际上也都是比较危险的任务。李月英当时就被编入了第三运输机大队，她多次驾驶运输机飞越大西洋去到英国，她亦都是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华裔女飞行员。由于她的出色表现，美国空军呢授予她中尉的军衔，并且将她送到堪萨斯州的战斗机飞行学院学习驾驶各种型号的战斗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呢总共支援了苏联大概是15,000架的战机。李月英的任务呢，就是将这些支援苏联的飞机呢送飞到指定的地点。这些地点是在美国蒙大拿州的尼加拉大瀑布机场。有一次因为发动机的故障呢，李月英曾经被迫降的。这种因为发动机故障而被迫降的事件呢，就总共发生了两次。其中一次呢，飞机迫降在堪萨斯州的麦田入面，他被当地的农民呢就捉住了。因为他的长相，那些农民以为他是入侵美国的日本人。那些农民呢就拿着刀叉指住他。好在李月英是在美国出世的，所以他的英文流利兼且地道。当他用英文跟农民交流之下呢，就令到农民当时就稍微放松了少少警惕。但是他们都很谨慎，农民呢就当时打电话去到美军的基地去问清楚，收尾基地就派车来接他翻翻去。咁呢一段咧系佢嘅有惊无险嘅其中嘅一次经历啦。咁好啦，时间又到，我哋去一段广告，之后继续翻嚟我哋今晚嘅华裔女军人篇。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广告之后，继续翻嚟今晚嘅粤韵畅谈历史专栏。啱先我哋讲到嘅系李月英。佢呢一位华裔嘅空军女子飞行服务队嘅队员，佢喺当时咧就负责将飞机从呢个机场送到另外一个机场，系可以系检测啦，或者系将啲新嘅飞机送上去战场啦，就负责飞机嘅运输嘅工作嘅。咁喺1944年嘅11月10日咧，李月英喺纽约州嘅尼亚加拉瀑布贝尔飞机公司嘅机场，将援助当时苏联嘅一架 P-63 驱逐机咧，送到去蒙大拿州嘅大瀑布城机场。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城机场呢，那里有男的飞行员，当时是由男飞行员呢再揸这架飞机飞到阿拉斯加，在那里呢就交给苏联的飞行员。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贝尔飞机公司了。现在呢好多人都知道波音飞机公司，是咪？特别是西雅图人，因为波音的主要工厂，佢的厂房都在西雅图。咁而贝尔飞机公司都曾经是非常之重要同埋出名的。嗱，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咧，制造出第一架超音速的飞机呢，就是贝尔飞机公司了。这架飞机的型号叫做贝尔 X10。可能又要补充一下一些历史背景。当时美国和中国是盟国，和苏联都是盟国。当时美国去援助苏联呢，是有成15000架各种型号的飞机，有44000辆的美式吉普车，有375000几架货车，8000几台拖拉机，22000几架坦克和装甲车，还有是35000几架摩托车的。当年呢，大家都是一致结盟对抗法西斯，对抗当时以德国为首的这个法西斯。那好了，讲回李月英。那他那一次的执行任务呢都有些险恶。 咁嗰个险恶咧，系因为天气嘅问题，咁样就飞行任务就延误咗啦。咁被迫等到天气好转之后，先至继续飞行。喺1944年嘅11月23日下午2点到，当时李月英就要喺蒙大拿州嘅大瀑布城机场降落嘅时候咧，喺嗰一刻，好多飞机都一同到达机场。在他后面有一架战斗机的通讯系统故障，因为这个原因，战斗机飞行员呢就没有办法听到从指挥塔台里面发出来的指挥，那他就飞近同李月英同一条跑道那里，准备用灯号来做降落。而塔台那阵时呢是指挥着李月英重新起飞的，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将这个消息传达给这架战斗机的飞行员，结果这架战斗机和准备重新起飞而正在爬高的李月英的飞机撞在一起。当时两架飞机同时爆炸，李月英在这个意外中呢整身受到了大面积的烧伤。两日之后11月25日，他在医院过了身。根据历史的资料，在二战期间，美国空军总共有38位女子空军飞行队的队员在執行任务当中牺牲的，李月英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李月英的家人知道她牺牲的消息是非常之悲伤，而更加令到这个家庭受打击的是第三日，李家又得到了李月英的兄弟为国捐躯这个消息。他这个兄弟是在美军的装甲部队服役，当时正在法国的战场作战的。李家的姐弟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放在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受到无比的尊敬。但是可悲的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种族主义依然是很严重，当李家人为李月英和他的弟弟选好一个风景优美可以俯视哥伦比亚河的山坡墓地，但是他遭到了墓园主的反对，他们认为有色人种不可以葬在白人区的墓地。后来几经周折，经过好长时间的抗争，李家人呢才可以如愿地选一块好的墓地，而举行的葬礼呢是一场非军人的葬礼。在2010年，美国国会呢 因为李月英的事迹而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这个史记讲到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有少少讽刺，因为早段时间我们在本地看到华盛顿州的一个城市里面呢，他们的教育局将学生输入资料里面这个系统呢，就将我们亚洲人，将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华裔归为非有色人种。咁呢个有色人种同埋非有色人种居然喺一个国家入面出现咗非常之颠覆嘅认知。嗱，我只能够讲到呢度，因为呢个系一个历史嘅专栏，就唔加入私人嘅讨论啦。好啦，跟住落嚟同大家讲另外一位华裔美国军队入面的女军人，她的英文名叫做 Maggie G， 是 GEE， 中文名叫做朱美娇，姓朱的，美丽的美，娇呢就是娇气娇艳那个娇。她亦都是一位华裔的 ABC，在1923年8月5号出生于加州的北克莱市。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对飞行非常之感兴趣了。稍微大一点呢，就已经自己 立自己的意向，长大之后呢就要揸飞机。在二战爆发之后，他听说内华达州的航空学校只是需要800元的学费，他就开始自己储钱为学习飞行准备学费。后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入了这一间航空学校之后呢，接受了两个月的培训。这两个月的培训完了之后，就申请加入女子飞行队。当然了，你申请之后 要接受面试考试啦，是吧？她是非常之幸运地通过了面试，没几耐了亦通过了考试，就正式入伍了。在1944年的3月，朱美娇加入了美国女子空军服务队，成为了继李月英之后加入女子飞行队的第二位华裔女子。之后呢，朱美娇就被分派在内华达州的利斯空军基地接受飞行员的军事训练。同样，他亦都是帮助啲男飞行员训练，亦都服务运输战斗队，去将呢啲战斗机咧从一个营地基地送到去另外一个基地。当时18岁的朱美娇，因为之前她接受了航空学校的训练，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北克利分校呢，在那时是拿到物理和数学学士学位的。所以呢，朱美娇是一位很聪明的女仔来的，并且她在北克利读了物理学研究生的课程。 后来朱美娇曾经在欧洲，就是整个军队在欧洲为美军工作过三年，之后回来美国的利弗摩国家实验室做了成三十几年。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埋朱美娇的成长过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粤韵畅谈。刚才我们讲的是朱美娇的故事。刚才我们提到朱美娇是一位非常之聪明的女仔，她当时在加州的伯克利分校拿到了物理和数学的学位，亦都在伯克利呢读过物理学的研究生课程。研究生呢即是我们读硕士的另外一个称呼了，他未曾成为硕士，在读硕士的过程呢，这种学生呢就叫做研究生。那虽然他是这么聪明，但是在当时对亚裔或者是少数族裔的歧视的社会气氛当中呢，他呢亦都因为肤色而遭受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那后来他的故事呢就被广泛地传扬开去，甚至出了一篇儿童的励志读物，那本书叫做 Sky High The True Story of Maggie G， 中文叫做翱翔高空朱美娇的真实故事。在2010年朱美娇获得了美国国会的金质奖章。咁朱美娇喺2013年嘅2月1日过世嘅。咁我哋知道今晚嘅主题就系讲华裔女军人，前面已经同大家讲咗四位啦，跟住咧就有两位我哋已经系准备好。第五位咧叫做 Helen Pond Onyet。咁我哋姑且将佢翻译成为海伦潘昂叶特。嗱，好显然咧，佢系结咗婚之后，佢嘅丈夫嘅姓叫做 Onyet。咁 Pon Pon 咧，应该系佢嘅姓，即系中文嘅姓，系姓潘。Helen Pon Onyet 喺1918年的8月14日出生于 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他小小个，爸爸妈妈就鼓励他大个之后呢做护士，所以呢他收尾在沃特伯里医院护理学校接受了培训。培训完之后他就决定参军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服役于陆军的护士军团，当时他去过地中海的基地，亦都在美国的本土服役。他是曾经在弗吉尼亚州的伯特利克亨利营工作的，那个地方呢他就专门负责神经精神病、性病同埋传染性肝炎的病房。在工作过程中，因为他聪明又刻苦又挨得住，所以他立下了很多功劳，亦都因为这样获得了荣誉的勋章。在1971年， Helen Pond Arnett 作为第一位的华裔美国女性晋升成为上校。这个是收尾的事情了。她参军那一年是1942年，一路都在军队从事护理工作，一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他就离开了前线，后来参加了后备队，一路去到1978年，在那时呢才从陆军退休。他的军旅生涯达到36年那么多的。Helen Pond Arnett 在2005年的5月18号过身的，享年是86岁。跟住下来跟大家讲最后一位华裔女军人，当然不是美国的最后一位华裔女军人，是我们今晚节目里面总共六位要讲述的华裔女军人里面的第六位，就是最后我们要讲的。她的名字叫做 Marita Chung Ng。 根据作者的翻译呢，她就译为玛丽特·琼恩，但我这里有少少我自己的 concern，因为 first name 即是他的名字 Marita 叫做玛丽特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见到他的中间名字是 CHUNG 是聪，聪他在这个译翻译的时候呢用了中文琼，即是王字边一个经那个琼。咁跟住呢 ,ENG 呢就 ing 係用咗恩人嘅恩重如山嘅恩。但係据我所了解呢，呢、这个譯法係按照音同埋我哋普通话嘅字咁样嚟翻譯嘅。咁我觉得呢个唔係咁妥当。我自己知道 ENGN 在华裔的先期移民的那个偏译那个音译那里呢，其实这个 ENG 是姓伍的，即是队伍的伍。有小部分间唔中呢我见到这个音呢是译成姓伍，即是上下结构那个后天伍。 咁所以佢以为因咧，可能就我觉得同佢真实嘅性系有啲出入咯。嗱，好啦，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啲啲 concern。跟住落嚟讲翻呢个 Marita Chung Ng， 佢系喺夏威夷檀香山出世噶。喺二战期间咧，佢系参加咗志愿紧急服务女子队。嗱，呢个英文咧叫做 Women Accepted for Volunteer Emergency Service， 简称系 WAVES。呢个系喺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嘅海军后备队嘅女子分支机构。在夏威夷的军队呢，当然是以海军为主了。Marita 她参加了海军的后备队呢，也都不足为奇。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呢，她的弟弟当时也都在海军服役的。Marita 呢在海军接受了培训之后成为物理治疗师，跟住咧就被分派到加利福尼亚州嘅马累岛，喺嗰度嘅美军海军医院工作。佢收尾系去到海军少尉，佢嘅责任系负责护理喺战争中失去咗手脚嘅伤兵。因为他是物理治疗师，所以他就主要帮助这些伤兵恢复生活的自理能力，并且教他们怎样去处理日常中的生活上的事情。他自己回忆，当他着上军装之后感到零舍自豪的，无论在三藩市的街头还是在海军基地，他的出现呢都吸引着周围的人的注意。但是他回忆在一次他在纽约过马路的时候呢，在当时街边有几个男仔，那些调皮捣蛋的后生仔用手指住佢，哇！喺度鬼哇咁嘈，就话睇下睇下睇下，系呢个中国佬嚟噶咁。咁当时咧，呢个中国佬系非常之刺耳嘅，甚至到依家呢个中国佬呢两个字嘅即系呢唔系两个字吓，呢个单词嘅英文喺我哋嘅谈话当中咧，都系一个歧视性嘅词汇嚟噶。咁呢啲经历咧，就令到佢自己深深咁样感受到，作为少数族裔喺嗰个时间，就算你嘅身份系一位令人尊敬嘅保护国家同埋人民嘅军官或者系军队嘅一员，但系咧，都冇办法令到佢哋喺社会当中得到一个公平嘅看待。咁嗱，我啱先讲到 Marita 佢自己回忆着咗军装之后咧，零舍自豪嘅。咁有一件事咧，就不得不提一提，佢好中意着军装，以着军装为荣，所以咧，佢喺自己嘅婚礼上面咧，就是穿军装的。那这些是一些他当年的小花絮了。那至于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呢，他选择在加州的奥克兰定居，后来他结婚生儿，生了三个小孩子，之后呢都是一直当那个物理治疗师了。好了，今日 我同大家讲嘅关于美国华裔女子从军嘅呢啲代表性人物呢，就告一段落啦。喺捍卫国家免受法西斯侵略，并且援助盟国，其中呢啲可歌可泣嘅故事仲有好多好多。今晚我哋讲嘅六位嘅女性咧，华裔女性咧，只系喺佢哋当中嘅代表人物。今晚嘅时间又到啦，喺未来嘅日子，我会有好多呢啲咁嘅历史故事、历史片段同大家分享嘅。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